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灵。立藏本来护佐龙金宝，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偏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主要是帮助我们打破相续当中这些迷乱的执着，打破这样一种颠倒的实质分别念，或者说这些非理作因。本来呢，法界的自性它是一无所事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那么但是呢，众生通过一念的无明，执着了内外的这样一种能取和索取，通过这样能取索取呢，就是创造了这样一种花花绿绿的这样世界。然后呢，就是说对这些法执着之后呢，开始流转轮回。那么中论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一切都不存在，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分别念，不单单是我们自己通过学习这样一种中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也要帮助其他的众生来达到这样的效果。尤其是当我们相续当中对于中观的空性稍微有所了知的时候，稍微有所体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众生呢实际上是这个非常愚痴非常可怜的，对于本来不存在的这样的我，本来不存在的这个我所等呢，然后认为是有，认为去这个拼命去追求，拼命去执着，那么创造了这样一种本来不存在的很多的痛苦。因此说呢，学习中论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呢熄灭一切的细论，还原到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后证悟这样一种新的分别念的空性，了知一切万法都不存在呢不意味着全部所有都什么都没有了。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这样交易合起来的观察的时候呢，每个众生他都具备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佛性如来藏，或者说智慧生一切的本具的功德。但是这样一种功德它是离系的本体，如果存在系论的话是没办法真正的现前的。因此说当我们通过学习中观把这样课程消灭掉之后，本具的佛性、本具的智慧光明它会完全显露，像这样的话就会成就这个殊胜的这个佛果。那么在众生面前的视线三十二相八十虚云号，对自己相续来讲的话，那么具备很多的法身功德，具备很多的殊妙的这样一种如所有智、尽所有智。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真的是存在着以及最极清净的显现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中论呢，主要是要认清它的这样一种脉络。那么我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空性，空性的这样一种究竟含义是什么样。像昨天的这个所讲课程内容当中呢，对于它的空性的本体啊、空性的因缘、空性的意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都要了知的清清楚楚。对这些了知的清清楚楚之后呢，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才有个目标，否则的话每天都在讲空，每天都在讲不存在，只不过呢今天换个主题说颠倒不存在，明天换个主题说世界不存在。那么究竟你觉得这么多不存在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一种实际的这个需要，为什么要这样抉择？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话，我们也许就说重新掌握了一门知识而已，对于我们学习或者就是说真正的通达空性没有这么大的帮助。因此说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理证的抉择解万法本来空性的道理，一方面还要了知为什么要这样抉择，抉择完之后呢，对于自他众生有什么样帮助，或者对于调伏烦恼有什么样一种利益呢，这方面都是还是要在学习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这个了知，去确认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殊胜的定见，如是的话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见解和这样的修行产生真正的这个理性的结合起来，这个方面修学的话才真正有了利益了。那么现在我们宣讲呢，主要是宣讲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四谛品。那么观察四谛品呢，实际上就是讲四谛的本体现而无自性。那么就是说因为中观中宣讲一切万法无自性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有些人持持这样一种实有的观点的人呢，他就认为如果一切皆空的话，就会失坏四谛、失坏三宝、失坏因果罪福、失坏一切世间名言法，是吧？给中观中呢发了很多这样过失。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那么现在我们宣讲的是第二个的回答问难，这个有宣说争论之因，就是为什么就说是其他众生会对中观中发起争论，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内心当中会对殊胜的这个空性的含义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没办法产生定解呢？主要是来自于对于这个空性和对于二谛没有完全了知，所以说对于空性呢会产生疑惑，对于二谛呢也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前面宣讲了真的知因， 那么就说是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是无过之理由。无过之理由就是说是中观宗实际上在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呢，有没有对方所发的这样一种无四谛啊，或者说没有这样一种三宝等等的过失呢？当然我们就中观宗站在究竟圣义地的角度来讲，的确没有四谛啊，的确呢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确不存在，最符合世俗法。但是呢不存在毁坏四谛啊，或者毁坏三宝啊，毁坏罪辅这个过失是没有的，本来不存在四谛等和，就是说毁坏这些四谛等呢、啊，就从它的本质上不一样。所谓的毁坏，就是说它本来存在，但是它通过你其他的一些这个见解也好，通过其他行为也好，让它不存在，这个叫毁坏。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在法界自性当中本来就不存在，本来不存在，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毁坏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讲，如果中观宗站在究竟实相的角度回答的话，是不存在所谓的中观宗毁坏这些三宝等等的过失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观宗前面讲分开了二谛，分开二谛在明眼当，在圣意当中呢，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明眼当中呢，如梦如幻的，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相无自性的三宝、罪福、世俗法，乃至于四谛啊这方面呢，在明眼当中的现象。然后呢就说是可以承许，而且呢中观宗也是说，在修道的时候，在明眼当中后得位的时候呢，必须要随顺因果缘起而行，对于三宝进行皈依啊，对于四谛呢进行抉择和修持，对于因果和罪福呢，就说是这个也该取的取，该舍的舍，一切的世俗法，比如说吃饭走路等等的，中观宗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不会去就是观察抉择把他们进行摧毁的。所以说明眼当中的中观宗也是承许，因为说不管是从究竟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他说分二谛的角度来讲，中观都没有任何的过失啊，反而呢就是说是因为承许了空性的缘故，因为在圣意当中一切都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样一种一切都不存在的基础之上，才可以集聚因缘，才可以显现这样一种四谛三宝等等的这样一种缘起显现法。所以说最后通过观察之后呢，中观宗不但没有过失，反而呢是如理的抉择四谛三宝，或者就是如理能够安立名言罪福等等的殊妙宗派，那最后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呢分四：一、否认过患本体，宣说功过之处，自然广说回则他中之过，是尚有他过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否认过患本体。否认过患本体就是说，直接或者简略的方式呢，就说是对对方就是宣讲说，你们给我们所说的很多很多过患呢，在中观宗的这个宗派当中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中观宗就通过一个颂词否认了对方所谓的这个中观宗如果承许空性的话，有很多的这样太过很多过患的本体，实际上就是直接否认的。这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若汝发太过为空为无理，汝则弃空性于自中不容。若汝发太过，就是说就好像你呢给中观宗发了很多很多的太过，为空为无理，为空为无理就是说，如果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话，这就是非理的啊，这个就不合道理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对方说，如果是空性的话，那么什么都没办法安立，如果是空性的话，什么都失坏了。对方理解的空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为空为无理就是这样的。那么中观宗回答就是说，汝则弃空性与自中不容。实际上你们发的太过和中观宗所说的这种空性呢，它不是一回事。你发的太过就是说，如果一切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会失坏四谛啊等等。那么中观宗的这个空性呢，它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念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念面前这个什么都不存在，不是这样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暂时或者说对初学者讲着空性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讲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是它显是显现，只不过呢没有实有的本体，没有实有的自信，暂时来讲呢是可以这样抉择的就是说是保留一个显现，然后呢只是说这个显现是这个没有实有的。那么这样一种抉择方式比较相合于后得位的抉择，比较相合于次序派着重抉择的观点，有是有显现，但是呢它是没有自信的。 但是就是说是按照应成派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示显现无自性呢，也是一种暂时的说法。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分显性和分空性呢，在观待分别性面前有一个一本体一凡体的这样一种观察。但是呢，针对于究竟的圣者智慧面前，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或者在法界自相当中，是不存在所谓的二谛的。甚至智慧面前没有一个所谓的显现和一个显现的无自性，像这样一种执着，像这样一种所缘呢，是不存在的。所以中观究竟的空性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切无所缘，离开了有也离开了无。所以说中观中并没有说打破一个有之后呢安立一个无。那么如果打破一个有安立一个无，而且这个无它如果说是一种究竟的一种无的话，那么当然就一切都会失坏。因为在就是说你偏堕在这个究竟无当中，既然已经这个无已经是究竟的实相了，怎么可能说再从这样一种这个无当中，实实在在的无当中又开始幻化又开始缘起呢？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中观中根本没有承许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单空的这个无，或者说分别念灭这个无，并没有这样程序。所以说对方所发的态度呢，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解中观中所讲的空性的真实的含义而所导致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中观中前面呢已经给他解释了中观中的所谓的这个空性，他就说观待于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一切的有无是非哪个法都是不承认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毁坏了什么法的问题啊，或者说啊，你打破了有执着一个无的这样问题呢，也没有的。然后呢，如果是站在就是说是空的意义上面呢，啊，就站在后德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样一种本体，像无自性的本体，所以说也不存在毁坏的问题。然后呢，讲到的空因缘的时候呢，也是啊，做了合理的这样一种答复。实际上，中观中讲空性是为了熄灭烦恼。而不是说为了毁坏这样法，毁坏这些法呢，实际上是主要是说我们执着这些法实有，所以说在观察觉知的时候呢，要对这些法的这个实有性做观察分析，要打破这样的实质，并不是说是一点调伏烦恼的意义都没有，只是为了就是说是来这个破坏诸法，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空的道理、空的真性讲清楚，只有把这个空的真理讲清楚之后呢，才能够讲第三句汝则弃空性。那么就是说汝则弃空性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给我们发的太过说如果是空性的话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一种过失，但是呢我们前面对于中观中的这样一种空性做了正确的认定，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空性呢不但没有过失，而且这个空性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理，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随顺这样一种真理，随顺这样实行啊，这样一种这个真理抉择的这样宗派呢，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的宗派。所以说呢，如果你抛弃了空性，反而呢就显得自己就说是已经舍弃空性、舍弃真理的一个宗派了。所以说从这方面就了解的，你不能够对于这个真正的中观中的空性呢，就说无端的指责。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中观中的空性它是随顺实相的。啊，随顺实相的这样一种空性呢，是非常有这个实义，而且是真正的随顺的佛经当中的很多的教言。如果你不随顺这样一种空性而抉择，反而呢说你的空性不合理，那么就反而显得你自己呢，就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实相，你自己呢就说抛弃了佛经当中所宣讲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核心的观点，显得你自己呢就是已经诽谤。有这样一种诽谤空性的嫌疑，但是我们不是说是真正就诽谤空性的，但是至少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理解空性呢，就无端的这样去这样一种发太过的话，有可能呢造下诽谤空性的这种过失，所以说还是要注意。汝则弃空性，就意思就是说最后呢过失是落在你的身上的，与自中不容，就是说是自中呢是没有这样的过患，不可能有你所认为的发的这些太过的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在智慧品当中也提到，般若经当中讲呢，实际上不单单是大乘的修行者必须要修持空性，那么就是小乘的这样一种声闻呢，缘觉呢，它也必须要这个实修这样一种空性，比如说人我空性啊，还有初大五蕴的空性，这些方面都是要修持，都是要现证的。那么如果你完全把这样的空性抛弃之后呢，你怎么样去修持这个人我空性呢？怎么样修持初大的五蕴空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呢，它只是从空机的方面有稍微不同，就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但是从它的空理啊，从它的这个为什么是空性的道理上面是一样的， 啊，它完全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不能够抛弃空性。如果说是指着空性的话，实际上也是对于至宗的这样一种书庙教法呢，做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指责和这个抛弃的。就说如说的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了，否认了过患的本体，至宗呢是没有这样一种过患的。而对方如果无端指责的话，自己反而会就说落下一些诽谤空性啊，或者是啊，就说抛弃这样一种三庙教法等等的这样一种过失，就这个方面是应该注意的。不然呢，我们就指出了是针对对方啊，好像辩论的时候有一个这样一种个体进行这个进行辩论，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而言呢，也是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书庙的教法呢，如果还没有通达的时候呢，还是首先呢就是不要就说就首先就去这个指责，否则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容易造下很多诽谤这样一种正法的过失。在很多地方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愚者无言，那是无教法无害，有这样的说法。就如果你是一个愚者，对于教法不通达的话，就是尽量不说话。这个尽量不说话对于教法是没有伤害的，对自己来讲呢也是没有伤害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就说如果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做一些合理的讨论，把这些疑惑拿出来讨论，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偏袒的心啊，也没有这个诋毁的心，就把自己内心当中疑惑说出来，然后讨论的话，这个就说是不会造成这个所谓舍弃佛法、诽谤佛法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心态。如果心态我是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不是说想要去指责、诋毁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辩论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把对方的这样一个问题说出来，然后发一些太过呢，这个不一定就成了真正的诽谤佛法了。所以这个方面是要分析清楚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宣说功过之处。宣说功过之处呢，这个科判当中主要是宣讲说安立空性有无量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舍弃空性安立这个持有的观点呢，有很多的过患，说是叫做功过之处的意思。所以这个课本下面呢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展开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六个颂词，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颂词。那么这个第一个颂词就是宣说功过之缘，那一切功德之缘和一切过失之缘，主要是都是通过安立空性和安立实有，从这个方面而就说是这个发展起来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那么这有一个就是说四句，前两句呢就是讲到了安立空性的功德，后两句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实有和抛弃空性的过患。那么已有空义故，因为有空义的缘故呢，一切法都能够得以成立。那么这个呢是从它的究竟的实相来讲，因为就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缘故，一切万法才可以得以生成。就是说如果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一切万法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得以成立。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实际上也是可以说是完全概括了所有一切这个空性的这个含义一切空性的含义在这个当中都可以完全概括。那么为什么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呢？那么这个地方的空义前面再分析呢，这个方的空义呢，它不是说分别念面前什么都不存在的这样意思，而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在观察它的究竟实相的时候呢，在这个一切实相当中，有的本体也是不成立的。那么无的本体呢？无的本体也是不成立的。那么就在究竟的当中，一切都不成立，有无是非的任何法都没有，就说是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在究竟实相当中，真正的安立一个有法，那么这个有就成了实有了。那么如果这个有是实有的话呢，就不可能变化。为什么？因为在究竟实相当中，它已经手持了自己有的本性。已经守持了有的本性，这个有就不可以转变了。那么如果说是它真正的是实有的话，那么怎么样可以缘起，然后呢就一切万法从无到有，然后有的时候呢它会千变，那么这个有的法它最后会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一切的生住灭的现象就没办法真正的安立。所以说呢，如果说真正的在究竟实相当中这个法是有的话，那么这些法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么如果说究竟实相当中这个法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没有就成了究竟的没有。究竟的没有的话，就是不管再集聚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一个真正的实有不变的无而舍弃无的自性而变成有。 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一切万法的本体呢，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没有手持一个有的自性，也没有手持一个无的自性。所以说呢，有呢也是一种假有，无呢也是一个假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和无的本体都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就完全都不存在的缘故呢，这个就是讲此处所讲的空义。因为存在这种空义的缘故，所以一切万法才可以得以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这样一种这个转变。所以说我们说一切万法它都是这样的，首先呢是不存在，然后因缘和合之后呢，它就说是这个形成了，形成之后呢它也是丝毫不住，最后呢还会毁灭。那么这一切万法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这样一种转变过程，究其原因，他就说是这个完全没有丝毫的自体，没有有的自体，也没有无的自体。所以说如果说他究竟是有的，他就不会真正的是最后毁灭了。如果他是无的，也不会就说是重新生成。就是因为他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缘故呢，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才可以集聚因缘。集聚因缘之后呢，这个法从无到有。然后呢，因为他的因缘幻灭的缘故呢，这个法从有到无。所以说我们说这一切万法，现在我们的身心啊，一切的气世界、有情世界，他在这样不停的生成，不停的这个转变，不停的幻灭，都是因为它的本性是没有丝毫本体，没有丝毫本体的缘故呢，才会有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生成。那么如果说是后面讲，如果没有空义，也就是说它是实有的话，一切万法都没有办法生成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实有没有空义，前面我们把空义已经讲完了，这个空义的意思就是讲到了它的这个有和无的本体都不存在，既不存在有的本体，也不存在无的本体。因为你就说在究竟实相当中，如果你认定是有，它也是有过失的，如果你认定是无，它也是有过失的。所以只有在就说是抛弃的有无之后呢，在这样一种什么都不成的状态当中，才可以合合因缘，才可以真正的集聚因缘。所以说呢，按照这个外道所讲的实有的观点，也没办法真正的集聚因缘。然后呢，按照这样秩序外方讲，究竟是单空呢，也没有办法集聚因缘。只有就是说是完全的离有离无之后，再按照应成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个法界自性的时候呢，这种空性当中才可以真正的合合因缘啊，因为它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呢，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才可以合合因缘，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一切的现象才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种空义呢，那么没有这个空义呢，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实有，一种情况就是实无，就是在究竟的本体当中，要不然就是实有的，要不然实无的。但是在实有的状态当中，那你怎么样继续因缘呢？实有的状态当中它是不可转变的，没有办法变化的，它究竟来讲没有办法变化，所以说呢就因缘无法合合，所以说因缘无法合合，一切法不成。那么如果是在究竟状态当中是一个实无的，实无当中呢，你怎么样合合因缘呢？你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无了，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无，所以说你因缘也没有办法合合，即便合合起来也没有办法让一切万法生成。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没有空义呢，一切则不成。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含义啊，就说是这个前面我们是对一切万法做了分析观察，这样一种这个一些功过之缘，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放在本论啊本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意义呢，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四谛三宝，然后呢就因果最符合世间名言，前面给我们发了四个过失嘛，发了四个过失呢，我们说因为有空义的缘故呢，这一切法才可以得成义，那如果没有空义呢，这一切万法都没办法得以成义。比如说呢，从四谛而言，四谛呢有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苦是本体空的缘故呢，这个苦才可以得以生成。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苦它本身无自性，所以说呢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在空当中，它才可以集聚苦的因缘。那么苦的因缘有很多啊，比如说呢就是说你造了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通过这个罪业造了之后呢，在时间啊，在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和合聚集的时候呢，在你的身体上面，在你的心上面，就会就是感受这样一种痛苦啊，感受这个痛苦，或者就是说感受这个变苦，就是这个乐受嘛，或者就是说感受这样一种死受。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因为集聚的不同因缘，对方也承许。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你造了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那么就会感受苦苦。那么如果你造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些有漏的善法，就会感受这样一种变苦，也就是说感受这样一种快乐。所以说这一方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就是说它是空性的缘故，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缘故呢，才可以集聚因缘。 缘，才可以在因缘当中呢显现不同的万法，所以说有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就是说是疾呢，也是这样，疾呢主要是这个烦恼和业。那么这个烦恼从哪里来的呢？有这个烦恼的种子，有这个非力作意，还有这样一种对境现前。那么就是说是，就是因为烦恼的本体不存在，所以说才可以，因为这个三种因缘合合的缘故呢，产生一个烦恼。那么如果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自性存在的，自性存在的就不需要观待因缘了。那么如果说是不需要观待因缘呢，任何一个法如果没有因缘也没办法安立，或者就是说不需要观待因缘的缘故呢，最初你安立的烦恼，那么就一直会有这样的烦恼，不可能从贪心转变成嗔心的状态，或者说最终贪心毁灭的状态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说又是因为这样一种疾，那烦恼它的这样一种本体是空性的缘故，纯粹是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空性当中来创造因缘，才逐渐的显现成这个就是说烦恼和这个业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疾呢，它也是因为空性的缘故才可以完全得以安立的。然后这个灭呢，灭也是一样的，灭的本性是，我们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灭的本性是空性的本体，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因为有空性的本体的缘故，才可以假立一个灭的这样一种自性。或者就是说什么是灭呢？就是疾和苦它消亡了，苦和疾消亡之后呢，才可以安立成灭。所以说这个灭呢，它也是一个假立的，它也是完全观待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苦和疾的灭。那么如果说是它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观待苦和疾了，不需要观待苦和疾了，要么就是说常有的，要么就是常无的，但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过失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灭谛呢，它是要观待于这样一种疾谛和苦谛的消亡，它才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这样观待，不空性的缘故就没办法观待了。那么道谛呢，道谛主要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空性啊，修持这样一种其他的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些修行的方式从无到有，比如说一个人相续当中，他就说最初的是没有这样道谛的功德，后面呢升起了道谛的功德。那么这样从无到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初没有入道，没有生成厌离心，然后所以说就没有道理的功德。后面升起了厌离心呢，开始修持人我空性，从这个感受呢，从人我空性的感受，从无到有，从有呢就是说从非常薄弱到很深厚来自于现证。那么这一切的都是因为在空性当中才可以完全的这样转变。那么如果不是空性的，你如何去转变呢？要不然就是说道地你最初就存在，要不然就道地如果最初没有的话，一直就不会有。这方面就我们就说只是苦集灭道的四谛，就是因为空性的缘故才可以安立，如果不空呢，就完全没办法安立了。还有这个三宝的自性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身宝，那么这个身宝的自性它首先是凡夫，然后通过修持这样一种妙法之后呢，得到见道果位，或得到这样一种二果三果的这个阿罗汉果。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身宝的意义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因为它的这样所谓凡夫性，或是说它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身宝的自性，它本来是空性的，空性的缘故呢，在这个当中说你的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你是个凡夫，不是一个身宝的自性。然后呢，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因缘合合之后呢，你就是变成了这个见道了，你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修道者，你变成了无学道者，有这样一种安立，所以说也是空性当中安立这样的身宝。那么如果是凡夫身呢，也容易理解嘛。凡夫身他就是说是以前在家的时候一个俗人，然后最后呢通过结魔，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仪轨，最后他得到了这样一种戒体，不管是沙弥戒啊、比丘戒等，得到戒体之后呢，他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身中的因缘，像这样也可以如此的安立，他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是实有不变呢，你是一个凡夫人，你是一个俗人。也是永远是俗人，你没办法在这个当中创造这些缘起，改变这样一种自己从俗人到这个比丘身的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还有法宝也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法宝道灭二谛呢，前面实际上也是解释过了。然后教法也是这样的，教法的这样的因缘，比如说书本呢，书本它也是本体空的，本体空呢就是说从这个纸张，然后这样墨，然后还有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文字刻上去，最后就变成了一本书。实际上这个书呢，它也是本体空的缘故才可以从无到有这样显现，否则的话也没办法真正的显现的。佛宝也是同样道理，佛宝是从身宝而来，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它是实有的话，也是没办法，就是说首先是一个身宝，最后呢逐渐修持到了究竟的时候呢，成一个就是说是三界人天导师的这个佛陀的果位，这方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从这个方面内推呢，还有这个因果的自性啊、罪福的自性啊，以及世俗法的自性，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本体什么都没有，才可以集结因缘说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这个是善因，这个是善果，这个是罪，这个是福等等等等。或者你在走路啊、在吃饭的这些世俗法，那如果你的本体完全是实有的话，都 一切都没有办法安利，没办法转变的，没办法汲取因缘的，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是，在什么都不是当中才可以什么都可以显现，才可以转变。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在学习定解宝顿论的时候，第六个问题当中对这个问题也是曾经阐述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一切万法的本体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都可以显现当中什么可以转变。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因为是本体空的缘故，如果是本体不空，那么就说是这一切全部都会失毁。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抉择安立空性没有任何的过失，而且是一切功德之源，要合理的安立四谛，合理的安立三宝啊，合理的安立这样一种罪福啊、世俗法，都完全来自于啊，就是说空性。也就是说，从它的本体来讲，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它才可以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显现。如果不空了，就没办法显现。再从抉择的角度呢，啊，前面我们说从它的自己的本意方面，你抉择不抉择，反正它因为是空性的缘故，就会这样显现。但是从抉择见解的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它就会有这些。如果你手持一个不空的观点的话，这一切的名言没办法安立，你最后就会失坏这些名言。所以说谁善巧的抉择了一切万法合理的这个存在呢？中观中的空啊，就是说这样一种空性中，他能够合理的抉择这一切万法，生意地也合理，名言地也合理。那么如果你程序是实有的观点呢，生意当中也是失坏了，失坏了生意地，也失坏了名言地，因为一切万法不空的缘故呢，这一切万法都没有办法安立的。当然就是说是失坏四地啊等等的故事呢，在后面还要广说，此处呢只是就是说复述而已了。你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宣说了一切功过之缘啊，功过之缘就这样。那么下面讲的是第二个颂词。那么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无过的宗派啊，没有办法让它变成有过的宗派，就是这样的。如今自有过而已回向我，如人乘马者自忘于所乘。那么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说，如今自有过，那么现在呢，通过观察之后呢，如今自有过，就是说宣讲诸法实有的宗派，最后得到了很多的过失。本身你自己具有很多的过失，你自己还不承认，而已回向我。这个回向呢，上次的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回向的意思就是转嫁的意思。转嫁，你自己有过失，但是把这个过失转嫁给其他人，那么这个就叫做回向。那么现在你有本身就有很多，就是说毁坏诸法，就比如说毁坏四谛啊，毁坏三宝啊，毁坏罪福啊，毁坏这样一种名言的过失，你自己还不承认呢，把这个过失转嫁给其他的清净的宗派，这方面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你不管再怎么样转嫁，但是呢，就清净的宗派就是清净的宗派。最后如果不分析的话，似乎啊，对方实有中所说的观点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通过分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了，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清净的宗派它是不容染污的。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来讲解呢，你来宣讲，只要分析完之后呢，如理如法分析完之后，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无过的宗派没办法变成有过失的人，有过失者就是磕绊的含义。下面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当中就是说，如人乘马者自忘于所乘。比如说一个人骑了一匹马，这匹马是他自己的马，他就是说骑在马上面啊，最后忘记了自己骑在自己的马上面，他就会发现他认为，哎，我的马怎么没有了呢？我的马是被谁偷走了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就是转嫁给别人，就是说是不是你偷走了我的马？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骑了自己的马，而指责别人偷了自己的马，就是此处所讲的意思。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说是有这个过失，没有发现过失。没有发现自己骑在过失上面，然后呢就是说是指责别人，就说有这样的过失，就这样含义。在这个玄真默不闻的注释当中呢，他又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他自己骑着这个缘起性空的马，他自己本身骑着缘起性空的马，然后口中呢就是吼，就是说大吼大叫的说诸法不空，就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都是缘起的，他自己都是空性的，他就说是骑在这样一个缘起性空的马上面，然后就说是这个大吼诸法不空呢，也就是这样的含义。所以说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连他自己都是空性的，连他的语言，连他的思维观察的时候都是空性的，就是因为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就是说发言，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思维，空性的缘故呢，才显现了这样的身心等等。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这一切是空性的，他就说指责别人宣讲空性的这样一种宗派，这方面也是非常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你不管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每一个人他都活在空性当中。 我们就是说是周围的法都是空性的，我们自己的也是空性的。那么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认知这种空性，怎么样来认知这种实相。首先的话，我们就说要通过教理来抉择，抉择之后呢，就说一切的这个气世界本性是空的，那么我们的身体心啊本性是空的，这一切的语言所看到一切万法本性是空的，我们就在活在这个空性当中。所以我们在空性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空性当中走路，在空性当中吃饭啊，所吃的一切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认知，认知之后呢怎么办呢？认知之后去修行啊，有修持。首先呢，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把一切万法啊，觉知为唯心识所现，那把一切万法归摄在心识当中，然后再把心识觉知为空性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首先把单个的法，比如说柱子、瓶子，像这样的话觉知为空性，然后再类推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去安住也可以啊。或者说是因为证悟心的空性的缘故，一切证悟空性，以及各方面也是都是可以的。但关键问题在于呢，我们就是说所看到一切法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本空的，这个就叫做实相。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活在实相当中，但是可怜的是，就因为这一念的妄心啊，就因为这一念的无明，把这个就说是这个本来空性的东西，我们一看一看，创造成了这样一种似乎是实有的这个状态。我们认为这一切万法都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我们再怎么样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一万法本性来讲也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的这样一种实相的状态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沦落到对方的这样一种境地啊，自己骑在缘起性空的马上面，却高喊着诸法不空。所以说我们就是生活在空性当中，我们还认为这一切都是实有的，这是何其可笑。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方面观察，我们首先要认知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慢慢的通过这样一种可操作的修法啊，就是诸佛菩萨给我们开示这样一种可以操作的空性修法，逐渐的把这些实有的观点一个一个的泯灭掉，这个方面就可以回归到他的本来的这个自性当中。所以在显现的时候呢，你在如梦如幻当中，就幻化当中，因为这一千万法当他的这个显现还没有泯灭的时候呢，他是如梦如幻的幻化一样的那种自性，你就在这个幻化当中啊去游戏人生，在游戏神通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帮助其他人觉醒，帮助其他人觉悟，这也就是很多圣者他就说降临在世间当中，他本来已经完全了悟了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自性，但是呢他还是为了帮助众生显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范围当中，然后逐渐的一一点醒啊，这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梦幻，这一切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我们要了知，要了解，要修持这样空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很多无常的修法，无尽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或者空性的修法，大圆满修法，像这些一切的修法都无外乎是为了让众生觉悟，觉悟到自己本具的这样一种空性实相啊。因此说我们从这个颂词呢啊，就是进行分析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呢就没有过失的宗派，它因为是觉知了实相缘故，你再怎么说其万法是不空的，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转变。那么我们呢也应该随顺这样一种清净的宗派，来了知我们的身心，我们所有的烦恼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执着的对境，这样都是一无所成的。如果能够随顺这个安住呢，暂时来讲在冥缘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究竟来说的话也可以证悟一切万法的究竟的指向。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如果承许诸法不空的话，那么有过失，就是说他中呢具有过失啊，就是两个颂词来宣讲他中呢具有这样一种过失的。那么他中具有过失呢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所讲的过失呢，如果承许诸法实有的话，会毁坏因缘法。那么第二个颂词所讲的过失，就是说如果承许诸法实有的话，毁坏一切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宣讲的，若汝见诸法决定有性者，即为见诸法无因亦无缘。那么如果你看到诸法决定有性，就相当于说你看到的诸法是无因无缘而生的啊，一切诸法是无因无缘而生的。那么为什么说见到诸法决定有性和就是说见到诸法是无因无缘二者是等同的呢？对方当然不会这样程序呢，对方认为呢这一切万法都是存在自性的，但就是说存在自性的时候呢，有因的自性，也有缘的自性，有果的自性，因缘它也是有自性的，然后呢通过有自性的因缘产生了这个有自性的果法，他觉得这一切是很自然的， 我们也认为啊，这个种子也是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子生起来苗芽也是存在的。我们不能说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凡夫人他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概念没有了知的时候呢，他就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执着。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分析，如果你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话，那么就和无因无缘是相同的。那么因为此处在观察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在观察一切万法究竟实相的时候呢，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最严格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观察这样一种诸法决定有性。那么这个决定有性，这个实有的自性到底是怎样一种实有的自性呢？是究竟的实有自性，对方当然认为这个是究竟的实有自性。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究竟的实有自性，什么才是一个实有的自性，什么才是一种有自性的法？真正有自性的法是不需要观待任何因缘的。那么如果说他有自信啊，有自信他就手持自己的本体，他自己是自在的。所以他如果他自己有自信的缘故呢，就不会关待因缘。那么如果关待了因缘，他自己就没有自信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这样讲，有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了。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是关待了因缘，他就没有自信，那么怎么样了之呢？这个法有了因缘他才产生，没有因缘它就不产生。所以说这个法是随着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没有自信的特性是很明显的啊，没有自信，他就是说我没有手持自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缘有了，我才有；因缘没有了，我就消亡了。所以说他自己是没有他自己的特点的，没有手持他自己啊，就是说所谓自在的本性的，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本体，他是跟随因缘而变化。那么真正有自信的法呢，它是不可能就因缘有也好，因缘没有也好，我就手持我的自信，我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你们的这样一种法见到的诸法是绝对有性的话，那就必须要符合有性的这样一种特点，有性的法相。就是说这个所谓有自性的法，它绝对不需要观待因缘，观待的因缘它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的见到的诸法是绝对有性呢，就相当于说见到的诸法是无因无缘的，不需要观待因缘。这个法就是不需要观待因缘了，自己能够成立的。那么就是说真正不需要观待因缘的法绝对能够成立的话，有一个宗派倒是很相似，那就是顺势外道。顺势外道呢，他就是认为一切万法就是说是不需要观待因缘，没有因缘也可以产生。你认为就是说如果诸法有性啊，就是说是可以产生的话，相当于就是说和无因无缘是一样的。虽然你们口中呢，口里面你要讲我们这个法是因缘产生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绝对有性的这一点进行分析啊，进行深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这个决定有性啊，和你嘴里说的这样一种有因有缘，这个是没有根本不沾边的啊，不沾边，你的因缘对它不起作用。你虽然说我这个法是有因缘的，但是你这个因缘对这个有自性的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和无因无缘实际上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法上面呢稍微变化了一点啊。顺势外道直接说无因无缘，你呢是间接的说无因无缘，就是说你说的时候说有因缘，但是呢间接来说呢就是还是无因无缘，因为就是因为你所谓的这样一种法是有自性的缘故，有自性的法不需要观待任何因缘，所以说和这个顺势外道就是很相似的。因此我们就说观察的时候不能够真正的程序说一些万法有自性的，有自性的法是不需要观待因缘的。如果你还这样手持不放的话，那么就只有说啊这个法是无因无缘，就是完全相似相同的。这个方面讲，如果程序诸法有自性的话，有毁坏因缘的过失。